我想要听得见吗？现在听得清楚吗？我想要在这里稍微的推荐宣导这个壮年班的训练，这是最缺乏推广的一个服事在主的恢复里，在安纳罕这里，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即使今天你都可以看到有许多较年长的圣徒，他们参加训练，在这已过十多年来，我也部分的帮助这个训练。当然，我能见证，这样训练是有用的。在台湾，他们也有很好的壮年班训练，帮助众召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确盼望看见这个圣徒这样的训练继续增长。已过这几个月，我们搬家了，从 Borrow 到这个地方，全世界训练中心这里来。我想我们的容量是500人，至少用餐区就是那个角落可以坐500人。照着我的理解是这样，现在我们有300多人。有320位例行参加训练的圣徒，所以还有110位壮年班，所以我们有430位，还有70个空位。我们搬来这里以后，我们就需要人数成长。我的重点是中年或者壮年班的弟兄姊妹，请考虑来参加壮年班的训练。你说只有70个位置啊，没问题，我们会想办法的，这是非常有用的。说到成熟的过程这件事，就像昨天晚上的信息，不只是帮助我们想到圣徒在南加州的圣徒的情形，因为到处都有圣徒，我们都在我所在的地方，我们想到老尤金库勒弟兄在70年代过去，然后张弟兄在80年代过去， Robert Mark 姊妹，一位成熟年长的姊妹过去，也许有些青年姊妹不认识他，而且还有 Francis Ball 弟兄在2000年之后过世了，还有我们有李弟兄李师母的过世，他不是只有这些人，事实上在全地都有，在主恢复的各地都有许多真正成熟的圣徒在我们中间，许多他们都到主那里去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呼声和负担，就是让弟兄我还有我们许多人共有的，就是这些离开我们的圣徒，我们需要有更多较年长的弟兄姊妹来花时间能成熟，不只是在肉身的年日上成熟。在主的恢复里，我们能有更多 真正成熟的弟兄姊妹在主里成熟，那是一个极大的需要。我们说到主的恢复需要年轻的一代，我告诉你们另一面，就是主的恢复迫切的需要年长的一代。我的意思是不是老，不是老人，我的意思是成熟弟兄姊妹们，在主里成熟的人。为这缘故，李弟兄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健康，我们肉身的生命，使我们能成熟，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有用。所以我想这样的话不是很轻的话，乃是应时的话，是为着今日，是为着你我，为着今天何等美妙。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圣徒在成全青年人，他们自己是成熟的，这的确是我们的渴望。壮年班的全时间训练不只是一个一年成熟的一个计划，来就有帮助，就很有帮助。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考虑，能够在这里被重新调整，能够再新鲜一点，能够参加这样的训练。今天晚上我们来到这场聚会的信息，我主要的负担不是叫年长的人，我已经说完了较为年长的，现在我的负担是对年轻的一代。在这篇信息里，你是说你会问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晚上我要特别对17岁到40岁的圣徒们来说。你会说哦，你这么专特。是的，那是约瑟，他的故事开始于他17岁时，是不是？当他被出卖，被他的弟兄们出卖，你知道约瑟有许多这些有名的故事，你们都知道。这一路直到当他28岁左右，他就受监禁在狱中10到11年之久。这对一个年轻人讲是很久的，对年长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但是对17岁的人被下监就出不来，这实在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你想想看。但是即使在那10年11年之后，他为司散长和司酒长解梦之后，他还是出不来，因为司酒长忘了他，他自己的释放却忘了约瑟，所以又多了2年的试验。他希望他能够是酒长能够纪念他，但是又多了2年在狱中的试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30岁以前，他希望能够被司酒长纪念，然后被带之后，他在30岁的时候被带到法老面前解梦。我们知道借着那样的解梦，约瑟一夜之间就被提到最高的位置。那时他是30岁，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停在这里，约瑟的故事又有至少9到10年。他的梦就是他使他兄弟们都恨他的那个梦，并且把他赶走的那个梦还没有应验。他的梦是他被出卖20几年到22年到23年之后才应验。 就是在他39岁、40岁的时候才应验，这就是我有这个年龄这个范围的原因。所以我特别是针对这样年龄的圣徒来说，另外一个原因我要这样说，是因为我要这样讲完这个信息，是因为我想到李弟兄释放信息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这里的背景。李弟兄，我们1970年左右很多人跟着他来到局限，那时他开始讲到创世纪，那是在1974年他讲到创世纪的生命读经，那个时候的训练，那是1978年的4月之后。当然之间他还有1年2次新约其他各卷书的生命读经训练，但是他有4年的时间来完成创世纪的生命读经训练。这里有几件事，在这些信息当中，特别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特别我们说到就是我们这个纲要所本于的这些信息，你再次的去读，我也去研读了，你就知道每一个几乎每一段李弟兄都对青年人说，几乎每隔几段段落他就说青年人青年人青年人，在这里他是说到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但是他的话却是针对青年人青年人说的。我想要回想，我试着回想那一段时间，创世纪生命读经在4年期间，就是在那段时间，就是在第一次背叛在那里酝酿要爆发之前，这些信息我们今天晚上这篇信息所本的这些大约就是创世纪生命读经110篇到最后的120篇，这些信息就是在1977年秋季末到1978年4月春天那个时候。你们知道我所要说的那段时间，就是第一次背叛正在进行在那里发生。1978年就有2个人，就是这次背叛2个带领的人领头的人，他们在10月、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事实上，李弟兄释放这些信息，就是在这个背叛之中说的。1977年国商节的时候，在伯克莱那里有一件让人觉得非常羞耻的事，关于这些背叛的情形，李弟兄一直都在讲《创世纪生命读经》。那一次的背叛被清理了，借着说到生命而得着清理，并且恢复。在80年代末期他为真理征战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给你们一段简短的话，就是要给你们青年人清楚的印象，不只是认识这个背景，也能够有这样专特的感觉来接受这样的话。李弟兄每一周的指示就是来释放这些话，因此拯救保守了我们，也保守了主的恢复和许多青年人，许多成百的人离开了，但是也有很多人蒙保守，主要就是被这些信息所保守。现在说完这样的背景，这是我对你们的负担。现在我们来到今晚的信息， 约瑟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李龙威弟兄已经说到一些关于约瑟故事的内容，说到他是关于基督最高的预表，特别是在他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上。约瑟是一个表征，是件大事，是一件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解释。但是弟兄姊妹，为了你我，我们还有需要更多的学习，就是从约瑟的一生有所学习，学习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成熟的生命是指这个成熟的以色列，也就是雅各，而约瑟事实上就是这成熟生命、成熟之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在说到雅各，但是我们要往前到约瑟作为他掌权的一面。第一大点，按照属灵的经历，雅各和约瑟乃是一个人。约瑟代表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就是基督构成在雅各成熟的性情里，作为由基督这完全者所构成的成熟圣徒，雅各借着约瑟掌权。所以约瑟的一生其实就是雅各一生的一部分，纪略的一部分。这是37章第2节。所以雅各的传记或者约瑟的传记其实就是雅各历史的一部分。你想想，他们就是一个人，然而约瑟是代表这掌权的一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面，成熟生命最重要的一面，就是在他的掌权，在于掌权。很有意思的是，李弟兄末了是的特会，在1997年华语特会，就是说到在生命中作王，这样的作王的一面，掌权的一面，照着这一句话所说，乃是基督构成，就是成熟掌权的生命的构成，就是主自己的构成，构成在雅各成熟的性情里。所以成熟的圣徒是被基督所构成，基督这是位完全者，他是位完全者。我想我们弟兄已经有说过，没有一个人像约瑟那样，他是个完全的人，在圣经里是个完全人。这位完全者，他的完全的确不是他自己，乃是来自一种构成，就是来自主以及他所经过的。所以雅各借着约瑟掌权，是约瑟掌权，他是做副手，在除了在宝座上他比法老小以外，其实他是当时埃及真正的治理者，但是表面看不是雅各，其实是雅各借着约瑟在掌权。第一终点，约瑟所预表掌权的一面，乃是构成到我们全人里面的基督。当基督做到我们里面，结果就是一种掌权作王的生命。 第二终点，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就是一直享受主同在的生活。哪里有他的同在，哪里就有权柄，就有管制的能力。所以重点在约瑟在哪里，神都与他同在，耶和华的同在在他的身上，他的权柄不是来自别的，乃是来自那个同在，就是那个同在的享受。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不要想要管理管制别人，想要做老板，不要想做头号人物，你需要主的同在，我们需要主的同在。当主的同在在那里，你就不用说什么，你也不用做什么，你不用竞争并且争取什么，权柄就在那里。一，在主的同在中，约瑟靠主亨通。当约瑟受到苦待时，他享受了那在主的主宰之下临到他的亨通。掌权真正的表征乃是一个同在的亨通。约瑟，从约瑟来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如果你几十年被放在狱中，他岂不是在那里做王吗？掌权吗？事实上，狱长就是把所有的犯人交给他管理，他说你去管吧，主也与他同在。你在无论你在哪里，你在宝座上或是在狱中，如果主的同在在那里，亨通就在那里，顺利就在那里，你什么都不用做，那就是约瑟。所以他就在那里，也在那里治理。二，在主的同在中，约瑟无论在哪里都蒙恩得主祝福。当约瑟得享亨通时，他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都蒙了祝福。不止那里有亨通，主的祝福也在那里。主的祝福也是个我们做王的表征，就是我们掌权的表征。所以无论约瑟去哪里，主的祝福都随着，不止他蒙福，他的环境也蒙福，与他同在的人也蒙福。明天开始，我们还有许多最高最高最顶尖的信息说到主的祝福。请记住，当你听这些信息的时候，这个祝福是与成熟的生命同在的，就是这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就像约瑟最终如何蒙福一样。第三终点，虽然约瑟自己的梦尚未得着应验，他却有信心和胆量讲解他两个狱中同伴的梦。至终约瑟间接借着凭信说话讲解司酒长的梦，而从狱中得了释放，也直接借着放胆讲解法老的梦被引到宝座。释放和权柄临到他，都是借着他的说话。所以约瑟的释放和高升的因素，必定是不止与主的同在有关，不止与主给他的亨通有关，与给他的祝福有关，也是在他的说话里。 更好的说，更正确的说，他把自己说出了监狱。不仅如此，他一路说到宝座上。他说什么？他不是说胡言乱语、无意义的话或者虚空的话，他是在说解梦的话，解梦的话。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点，他自己的梦还要好几年之后才应验，他自己的梦都还没有应验，然而约瑟就有信心和胆量讲解别人的梦，甚至立刻他所讲解的就得应验。他一直说，无论环境如何，他都在说，一直说。在回到这一篇信息之前，约瑟的确是什么？是个做梦的人，是不是呢？一个做梦的人。而雅各第一篇信息里说到，也是个做梦的人。雅各一切的故事都是从创世纪二十八章的梦开始，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我想是这样。约瑟就是做梦者，他梦的更多，不止他做梦，他还解梦。他在解梦时还解别人的梦。我在这里再加一点话，李弟兄对我们说，他说，得胜的基督徒总是做梦的人。他说，你必须是个做梦的人，我们都必须做一个做梦的人。青年弟兄姊妹们，你们必须做这样的人，否则我们要用别的话说，就是，或者我们可以用别的话说，就是有意向的人。我们必须要做有意向的人，有这样的意向，这个梦是与什么相连呢？就是与受苦相连。梦很好，但是还不够，你必须加上受苦。当有梦受苦，我告诉你，就是有些从神来的就会成就。在《神圣启示的先见》这本书，这是李弟兄所选的书名来描述倪弟兄。这里有两个点来描述倪弟兄的生活，第一是启示，第二就是生而持续的受苦。启示加上受苦，产生这个恢复的利基和成长。倪弟兄年幼时，他不是那唯一会看见与教会有关的事，看见宗派的错误，但是他是唯一一位忠心说这事的人，他有胆量说这话，那样的说，把他带进受苦，使他被反对，那样的说，当把他给他带来内在的风波，但是他一直说，一直说，他被主兴起二十五年之后，从福州兴起二十五年之后，你会看到那梦开始应验。那时有数百个教会在全中国。有些人说那梦不会应验，有些事人说不可能，但是却发生了，那梦成真。 看看李弟兄是从1950年起，当他的执事在中国大陆以外开始时，一路直到他过世，在1990年代，他一直在说着梦。他给我们的信息都是梦，都是意象，都是启示。当然，这都给他带来受苦，但是借着他放胆的说和讲解，那里就有释放，并且有权柄临到他。他见证，我越说就越得释放，我越说就越有权柄，我们也能为此做见证。他一直的说，弟兄们姊妹们要一直说，不是说无意义的话，而是说意象，说真理，说属灵的梦，说伯特利的梦，让我们一直的说，直到国度来临。一穆安德烈曾说过这样的话，好的话与执事所供应的总该超过他所经历的。这意思是我们该照着意象说话，过于照着意象的应验说话，凭信说话。所以穆安德烈这样讲，他说不是照着意象的经历，并不是说这个应验或经历不重要，而是好的话语只是不要受限于他个人的经历，而是照着那不能改变的意象来说话，就是主所赐的意象来说话，不只是照着意象的应验说话。也许你还没有看见，也许你的一生没有看见，但是你要一直说这意象，那是真正的好的话语执事。二，即使我们的意象尚未得着应验，我们仍该向别人述说，时候将到，那时我们的意象必要应验。最终约瑟的梦借着他讲解司酒长的梦得了应验。我们有时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自己的梦还没应验之前，我们还被迫要解释别人的梦，而且很奇妙的，别人的梦都得应验了，我们自己的梦还没得应验，甚至会让你起问题，觉得是不是有错，他的梦怎么这么快应验，而我的还没应验呢？让我这样说，这个梦需要越长的时间应验，它就越真实。司酒长、司膳长的梦是很次要的梦，但是约瑟的梦是什么？是主要的梦，是重要的梦。我们在主恢复中的梦不是小的梦，而是有分量、很重的梦，是需要时间来应验的。为什么我们在等待应验时，我们要继续的说？所以17岁进入大学就要开始说这个梦，把人带到这梦里。你们这些青职圣徒，对你的同事要说这个梦，对你的同事、对你的朋友要说这个梦，对他们讲说。三，我读完二了吗？是。三，我们若活出基督，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不是带来生命，就是带来死亡。对司酒长而言，约瑟带来官复原职；对司膳长而言，约瑟带来死刑。当然，这使我们想起临后的这些经节。保罗他说，感谢神，他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列中率领我们，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是基督的香气，因为无论在那些正在得救的人中，或是在那些正在灭亡的人当中，我们都是献给神的基督馨香之气。有人闻到这个香就灭亡，有些人闻到这香气就活了，就得救了。这不是我们的决定，不是在于我们，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功用就是解梦。会发生对于做梦的人来讲会发生什么，在于主。我们必须忠心的说做基督馨香之气。是我们若寻求主，主要把我们下在监里，没有监牢我们就无法登宝座。我们不要做逃狱的人。喜不喜欢这个词呢？逃狱的人，换句话说，不要离开逃开监狱，我们必须留在狱中，直到我们毕业得着冠冕。上宝座的路是受限制的路，登宝座的路是监狱监牢。我必须这样说，对青年人讲，照着李弟兄的话对你们说，每一位青年人都需要有一段受限制、被出卖、被贬低的时期，或者被看不起、被受监禁的时期。如果你要做今日的约瑟，你就必须被放在主的限制当中。事实上，李弟兄这样说，主的限制正等着你。我曾在那里，在这个话释放的那个时候，1977年那个时候，我就在那里。我还记得李弟兄是这样说，那时候我20岁多，我靠主的怜悯领受这样的话，我能够向你们所有的青年人做见证。这个结果几十年后直到今天仍然给我极大的帮助。不要想要登上宝座，不要想做什么特别人物，要下到监里。你以为我能够见证我那个时候看见许多的异象，你们也是一样，你们来到2年安纳罕的全时间训练，得着了许多异象，是不是？关于三一神基督召会他的经纶，关于纳灵，关于生命，关于召会，关于基督的生意，关于信徒，关于国度，关于新耶路撒冷，你满了异象，然后你说我现在准备好登宝座。不要被我吓到，还没呢。那登宝座有一条路，你离开训练，你离开要走这往荣耀的路，那是十字架的路，荣耀的意象，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也就是李弟兄在台北给训练学员的话。同样的原则，同样的原则，得着一切的意象和启示之后，你所需要的是监牢，它的限制，它的约束，因为你需要这一切，好把你所看见的做出来。不是在于你懂或者你所看见的，这是在于 做到你里面的，是在于构成到你里面的，是在于你的所是。你是谁，就是在于基督构成到你的所是里面。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不要失望，当你在试炼、在监牢、在试验中的时候，不要失望。是有试验、试炼的时候，但是不要逃狱，要留在其中，只要荣耀的留在其中，不要想要操纵运作，你就留在其中，有神的同在，带着他给你的亨通，带着他的祝福。当你在那里，你要一直的说说这个梦，说意象，你要一直知道你还是在监里。这不是像两年训练这样，你们有些人就以为这两年训练就是监牢，不是啊，这么长的，没有那么长，这个是你所需要的一个教育，你们需要的一个主观的受苦和管教，为此你需要极大的忍耐，你需要忍耐。我祷告求主赐你们忍耐，使你们最终能够资格掌权。第五重点，我们不该照着我们的感觉说话，乃该照着属天的意象说话。我们是有意象的人，是看见神永远经纶的人，所以我们应当照着神经纶绝对的真理说话。我们再回到前面的第三终点，要说话。你在监牢里，你在那个不好的境遇当中，会让你丧胆，会让你失去信心和力量。但事实上，正当你在受苦的处境中，你在受试验的情形下，你被试炼的时候，在各面受试验之时，你要说那神经纶绝对的真理。我告诉你们，那样的说最终会释放你。一小点，约瑟所看见的异象不仅控制他的生活，也维持他的信心。时候要到，当一切都是这么的糟，你以为自己出不来了，但是那个异象，那个梦，多年前的梦还是在那里，控制你的生活，也维持你的信心。你什么都抓不到的时候，我们刚听到一位弟兄，他来自中国，在80年代就开始受监禁17年之久，比约瑟还久，当然不如尼弟兄久。他进去的时候，他的女儿才3岁，他出狱时女儿已经20岁。在这17年当中，他只能看到他的妻子儿女5次。但是有个东西在维持他的信心，那必然就是异象。二，因为约瑟重要且贵重，所以他受试验的时间不能缩短。你希望 进到其中24小时之内就可以出来了。你希望有人能够帮你出来，但是约瑟他的意向，事实上约瑟自己是非常重要，而他所看见的梦又非常的紧要，非常的关键。约瑟几乎是当时神在地上唯一认识的人，他要做世人的拯救者，要做食物的供养者，要做秘密的启示者，因为极大的饥荒要来临，只有他能保守这个世界，保守这块地，让人存活。更重要的是，神的子民，神的选民，在迦南地要被除灭，因着那个饥荒被灭绝，所以他在那里收集了一切，是为了神的见证。他是个重要人物，为这缘故他受试验时间不能缩短。尼弟兄6到7年之久被革除，那时他有完全而成熟的职事，但是6、7年之久在外面被挡在外面，没有办法禁止说话，直到在福州的那一次1948年那一次有名的聚会，带领的弟兄们在房间外面听，只有李弟兄还有另外两位和李弟兄坐在一起聚会，李弟兄就问李弟兄，请李弟兄说话，就像大光一样说到耶路撒冷的路线涌流出来。结果在那样的说话之后，就有人说，我们为什么不照尼弟兄讲的去做呢？尼弟兄就说，你们要做第一，把一切都交出来。我们会在这第三个点里面看到。我的点是，尼托森弟兄他是个重要的，是个贵重的人，他的受试验是神所量的，不能缩短。即使他公开尽职，最后的中公开尽职之后，他也被下在监里。6，约瑟登宝座时得着了荣耀，并且领受恩赐，预表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得着荣耀并领受恩赐。我就只要读过就好了，你们自己去研读。约瑟作为基督的预表，他登了宝座，他得着荣耀领受恩赐，在升天里。一，戒指、衣服和金链描绘基督身上出天时所领受的恩赐，他已将这些恩赐传给教会。打印的戒指就是法老给他的，表征圣灵在基督的信徒里面和身上做印记。衣服表征基督做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并且做我们活出来的主观的义，使我们够资格有份于羔羊的婚娶。这些都是说到约瑟作王的一面，我们要说到这些他说到基督所得着的恩赐。而 C 小点，金链表征赐给顺从之人圣灵的美丽，彰显于服从上。带链子的景象表征已被征服并降服的意志，以服从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信徒们，首先基督在他的升天里从父领受了，然后他将这一切恩赐赐给他的教会，就是他的圣徒， 所以在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些，得着戒指，表征盖印的灵衣服。第一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而且还有第二件的衣服，启示录十九章，一是为着我们的称义，他披戴在我们身上，为使我们得称义；另一件是内在的衣服，就是主观的义，是在我们里面刺绣进去，并从我们里面活出的，使我们够资格有份于羔羊的婚宴。还有金链，我们也更多从那里有所得着，就是得着美丽，最美丽的事物，在神的子民当中，最美丽的事物在属神的人当中，最美丽的事物不是能力，乃是顺服、顺从、服从。这景象何等美丽，有金链的景象是何等美丽，这表征信徒已经被征服并降服，来顺从神的命令。我们已经得着这些纳灵的恩赐，来过这样得胜的生活，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会带我们到掌权。第二小点，照着属灵经历的顺序，首先我们接受盖印的灵，使我们得着救恩，然后我们接受义袍，开始活基督。为着活基督，我们的景象必须戴上链子，我们的意志必须被圣灵征服并制服。青年弟兄姊妹们，金链就是你所需要的。在要来的年日，主要兴起许多青年弟兄姊妹们来担负主恢复的见证，这是正在发生。但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没有经验，就不能有这种得胜作王的生命。让顺从降服装饰你，美化你。野心是丑陋的，背叛是丑陋的。那些年，当李弟兄释放这些信息时，背叛爆发了，主要就是有不顺从的灵，有背叛的灵，就是那时发生的。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自以为超级属灵的人在那里掌权。李弟兄坚定的站住，持续的讲解梦。我不知道那时在场的人今天还有多少在这里。约瑟从死牢里复起并登高位之后，就娶亚希娜为妻，是埃及人。亚希娜描绘基督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从外邦世界取来的召会。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亦使之忘了；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亦加倍繁衍。约瑟宣告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又宣告说：神使我在受苦之地繁衍。基督娶外邦 人，因为他的犹太兄弟出卖他，弃绝他，钉他十字架。在这样的弃绝中，被以色列人弃绝时，他转向外邦世界，从外邦世界他为他自己得着了召会，得着了妻子。当然随后在要来的国度千年国时代，在约瑟身上所预表的，还有他弟兄们身上所预表的都要应验，那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犹太人要悔改，他们不认识弥赛亚，那时他们要看见，要流泪，并要悔改。像在我们来到一个重要的点，第二大点，约瑟一生的记载乃是那灵管制的启示，因为那灵的管制乃是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那灵的管制在生命中作王的生活，就是在神国的实际里受神圣生命约束并限制，比那灵任何其他方面都高。这里有许多的点我会读过去，并且稍作讲解。青年弟兄姊妹，我再次对你们说，你需要这样的启示，就是那灵的管制这样一个特别的发表。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成熟圣徒掌权的一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那里的管制下是什么？就是在神圣生命的限制和约束之下，在国度的生命里，青年的弟兄姊妹们，你需要受限制，你需要被约束。不仅如此，不仅是借着外面的环境，就是神主宰为你所安排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就是他所呼召的人得益处。这一切都是为着他的定旨，他安排你人生中的一切。但不仅如此，还有另外一个功课要学，就是里面内在的限制，内在生命的约束。无论外面情境如何，里面有人在管制你，那就是那灵。不要叫那灵忧愁，你要顺从那灵，那就是那灵的管制。我很有负担，非常的有，对青年的弟兄姊妹有负担。十七岁到四十岁的弟兄姊妹，我对你们非常有负担。主知道，希望你们没有一个人逃开，没有一个人成为被破坏的器皿，没有一个人是走不完这条路的人。不只是为你的缘故，而是主的恢复需要你们，主需要你们。为这缘故，我请求你们，我恳求你们，我也甚至吩咐你们，要接受这话，要一直的认真的接受这话，不要走便宜路，不要走自由的路，不要为所欲为，那不是正确的路。一，虽然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满了属人的感觉和情绪，他却保守自己和所有的感觉都在那里的管制之下。他清明智慧且有辨识的对待他的弟兄们，按着他们的需要管教他们，好成全并建造他们，使他们能成为团体的子民，生活在一起，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你以为约瑟没感觉他是一块石头吗？你以为他在埃及的年日，他在监狱里到 经过他到宝座上，他忘记了他的父亲和他的小弟弟便雅悯吗？他所做的梦，那两个梦，他忘了吗？特别是他的感觉，对于他家人，对于他所爱的家人的感觉，他满了感觉。所以当他的兄弟们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到父亲，他问他们，父亲还健在吗？你们的他还没有揭露他的身份，所以他是在问他们，你们的小弟弟在哪里呢？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要退到后面去哭，但是他回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他对付他的兄弟们，管教他们，然后叫他们回去把便雅悯带来。我的重点在这里，弟兄姊妹，青年弟兄姊妹们要学的管制你的情绪，把你们的情绪和感觉都放在那里的管制之下，要在主里清明，要在主里智慧，要在主里有辨识，不要让兴奋的情绪主导你，要受限制，要被内里那里的感觉限制。二，约瑟否认己，把自己完全摆在神主宰的带领下，行事为人全然为着神和他子民的权益。黎弟兄在这篇这些信息里面，他的发现是非常惊人的。约瑟成为埃及第二号人物之后，他可以派成千的马车，成上百的马车把他的父亲带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九年之久，他都没有这样做，是何等的受限制，甚至不是外面环境的问题，而是一个内在约束的问题。他必须知道神的时候，神的方式，必须有一个受限制、受约束、被对付的过程，有正确的时间，并且他要成全他的兄弟们，所以他否认他自己的享受，就是他与父亲同在的享受，他否认自己的时间，把他自己完全放在神主宰的带领下，完全为着神的权益以及神子民的权益，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弟兄姊妹。三，约瑟在神限制下的生活是基督为人生活的描绘，彰显神圣生命的成熟与完全，并且带进神的国。借着他的生活，这样受限制的生活，神圣生命的成熟与完全得以彰显。他不只是在治理埃及，他是在治理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管好自己就先管别人的。第四，约瑟对待他哥哥们的势力中，我们看见他过一种镇静的生活，清明的生活，有辨识的生活，带着他对他哥哥们的爱，是一种否认己的生活，作为国度生活的实行。青年弟兄姊妹，我再对你们说，什么是国度的生活？国度的生活简单说就是否认己的生活，否认你的性情、个性、你的意图、你的渴望、你的偏好、你的时间，将你自己完全放在 神带领的管制下，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这是神的国，是真正作王的生命。没有这个，我们几乎不可能有教会生活。教会生活今天的难处常常在于缺乏约束，缺乏那灵的管制和约束。所以这里就说，我读完这一个点了。第六，在约瑟的故事里所表现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神的生命，他的感情受到复活生命的控制，以应付他哥哥们的需要。要记得，是你我在天然中所没有的，这是另一个生命，是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这生命只在意一件事，不是己，而是应付弟兄们。如何应付别人？最第一所要关切的不是你。常常我们在意我们属灵的负担，我们对教会的关切，甚至我们因为这些关于教会的权益的事而受到限制。我们是不是应该应付弟兄们的需要？在我们深处，我们总觉得要先满足自己的需要。约瑟做了一切事都是为了他的兄弟们，没有一件事为他自己，所以他花了这么久的时间。七，约瑟是新约所启示之事活的说明，他是个否认己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兴趣、自己的享受、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野心或自己的目标，每件事都是为着神、为着神的子民。约瑟的否认己，并他在神主宰的手下受约束，乃是国度生活实行之要。末了，还不是受限制获得释放的问题。你如何对待圣徒，如何接触弟兄们，问题在于这是照着你的享受。你在那里只是要满足你自己，或者你是真正的要成全人、满足人的需要呢？这有很大的差别。最有能力的人有力量不做他所能做的事，这是真正的否认己，真实的卑视之家。这值得你把它框起来挂在墙上。最有能力的人有力量，定义就是有力量不做他所能做的事，这是真正的否认体，真实的背十字架。主说，我不能祷告为我派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他没有这样祷告，他乐意上十字架。这是何等的能力，何等的大能。否认己，这是何等的王权。九，约瑟晓得是神差他到埃及，虽然他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他。这是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之话的实际。保罗知道这一切是神的主宰。约瑟知道是神，他也这样说。他说，弟兄们，不要责怪自己，表面看是你们恶待我，把我卖给以实玛利人，让我来到埃及。让我告诉你们，不是你，不是你，乃是神。青年弟兄姊妹，在一切事上 学着说是神。每当你说那是别人，你就是开了门给你的己开了门，不是那位弟兄，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不是这个环境那个环境才造成这个或那个。学习要领悟是神，神差他去埃及，没有那样生命就不得保存，整个世界就不能存活。是神，即使我经过狱中一切的苦难，表面看是你们造成的，你西缅，你的确需要一些成全，所以你也要在监狱里。但是你们其他的人也需要一些成全，但是这乃是神，是神。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能说是神？一切的处境都是神，这样你就好了，什么事都不会半点你冒犯你了。约瑟不需要赦免他的弟兄们，因为他并没有怪罪他们，不需要赦免，因为他没有怪罪他们，他接受他弟兄们对他所做的一切好像从神接受的一样。所有的错待，他也安慰那些得罪他的人，他有何等的恩典，他的灵何等的超绝，他对于那些要谋杀他的人，这是何等的恩典，他有何等的恩典，他的灵是何等的超绝。在众召会里，但愿这个灵做一切，但愿这个灵得胜，蛮何等的恩典，每一个人都从主领受这一切，所有的冒犯得罪都要过去。 Amen, Amen。 青年弟兄姊妹，我再说，期待我所说的一切事情要发生，不论事情是要怎么临到，你要说是主，这就是我需要的。主把我放在这个试验中，但与我同在，试验我，但是给我亨通，与我同在。不要这么快的想要做什么，去找什么人，想要发起这个事那个事，反而要留在神的主宰下，那是走向宝座的路。我现在来到第三大点，约瑟因着受苦并否认己，得了生命供应的丰富，就是因着这两件事，受苦并否认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唱诗歌465首，从这16节里面我们唱8节，然后最后两节是倪弟兄所写，我相信也在1950年代那个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倪弟兄加了这两节，这两节是最有名的，就是这幕后这两节。我还是想要读给你们听。现在估量生命原则，以失不是以得，不是酒饮几多，乃是酒情几何。因为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谁苦受的最深，最有可以给人。倪弟兄不知道什么在等着他，在那两年，在未来的20年里，他 他不知道。十六节，谁带自己罪科罪意为神选择，谁伤自己罪狠，罪能插人泪痕。谁不熟练损失剥夺，谁就仅是想拔名罗。谁能拯救自己，谁就不能乐极。这是大葡萄树的故事，结果子的故事，要结出要人喜乐的酒。这个生命，这个一生，是产生给人供应生命的酒。最终，这就是作王的生命所做的，要赐人生命，不是作王或者一般世俗人感觉中的作王，而是给人食物。你的地位，你在那个高升的地位是要给人食物。为此，约瑟需要经历一切的苦难，并否认己。百姓为了要从约瑟得粮，必须付上四种代价：他们的银子、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田地以及他们自己。这就是我对青年人末了的话。十七岁到四十岁的青年人，以银子代表便利，牲畜表征生活的凭借，田地代表资源。我们若要重组这分次者接受生命的供应，就必须把我们的便利、我们谋生的凭借以及我们的资源给他。我们给他越多，就从他得着越多生命的供应。我对青年人的在职圣徒的话，我如何每周五上班五十个小时，我如何能够有教会生活的平衡呢？在教会生活中和在职生活中取得平衡呢？有路找到平衡。但是今天不是晚上这里的负担。就一面来说，在我的教会生活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平衡。就一面来说，今天晚上我要让这个感觉进到你里面，便利要离开，生活的凭借要离开，资源要离开。为什么呢？因为你越把这些给主，你越把这些交出来。再回到尼弟兄的故事，你越把这些交出来，最终你最终把自己交给主。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讲一种感情上的推动的奉献，那这种感觉都会过去。我说的是一种持续维系的生命，能够转变，把一切都带到灵里，把一切给予今天的约瑟。这就是我所说的，这里就没有平衡，这里就没有办法计算，这里就没有妥协。最终他要我们的一切，他要我们的所有，不是你所有的而已，不是指你所能的而已，他要你和与你有关的一切。因为当他有了你，他就能把他自己完全给你。最后，为了要重组领受最好的份，包括使人饱足的食物和为别人生产的一些东西的种子，不只是为了你的食物，甚至是为了让你能产生一些东西的，为别人产生东西的种子，我们都必须把我们自己，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都交给他。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国度的生活不是便宜事，没有便宜事。要给人生命不是便宜事，要产生生命的种子不是便宜的。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结长存果子的人，要牧养人成全人。我们要将外邦人在圣灵里献上，满足神， 我们要走出神命定的路，建造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召会。我们要有食物可以给人，有种子能撒播，就要把一切交出来，将一切交出来，一切交出来。我不是说你要去辞职，或者你要离开婚姻，或者你不管孩子，你要尽你该尽的责任。但是我要说，你要把一切交给约瑟，交给基督。我们付了最高的代价，当我们把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交给他而付出最高的代价，我们就得享对基督之享受上好的份。那一天会到，全地就会像那时的约瑟只有一位主，那时的埃及只有一位主，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你不喜欢，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是独裁还是民主，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一位王治理一切，他就是神，他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拥有一切，他要得着一切，我们都要受他管制，我们都要被他拥有。这是不是是一个享受的国度，是一个最高的释放呢？我们不必拥有自己，他拥有我们，他拥有我们一切的责任，他要给我们上好的份，让我们今天就过这样的生活。这个弟兄姊妹们，就是成熟生命作王的一面，掌权的一面。青年弟兄姊妹，我对你们说这样的话，请接受这样的话，把这个话带去祷告，并活出这样的话。毕业生，你们要带着这个话离开这个训练，这才是你进入荣耀之路的开始。这一切事都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是要让他得着他所要的。伯特利，神的家，神的国，就是以色列。 Amen。 让我们有点祷告。